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又有一名男子跳过白宫的围栏，这是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白宫第二次出现入侵者。不过包围总统的特勤处这一次在警犬的帮助下制服了入侵者。翻越围栏的那个人星期三晚上在越过白宫北面的围栏后被抓住。特勤处一位发言人说，那个人踢了一条警犬，但是被第二条警犬制服。围栏翻越者随后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白宫出入口封闭。9月19日，失业和无家可归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奥马尔·冈萨雷斯翻越了白宫的围栏，跑过草坪进入了白宫后，后来被抓住。另外，他的汽车里还发现了800发子弹、2把斧头、1把砍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美国正在向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争夺科巴尼城控制权的库尔德武装空投军事物资是错误的。科巴尼城就在紧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境内。埃尔多安对美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空运武器弹药和医疗物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原因是以降落伞空投的几个大箱子之一偏离了着陆点，被激进分子抢走。美军为了帮助库尔德武装，几个星期以来在科巴尼城内外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轰炸。美军说可以肯定28次空投当中有27次成功的把物资送到了库尔德人手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科巴尼城对美国这么具有战略意义。他说那里已经没有平民，只有大概2000名战斗人员。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下令，从西非3个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国家来美的旅客需要进行21天的健康监测，并且每日报告是否出现任何埃博拉症状。这些人将是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旅客，这3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这项监测计划将于星期一在6个美国东部州开始实行。这些地方是大多数西非旅客的目的地，其中包括乔治亚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维吉尼亚州。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在此之前，一名枪手在渥太华打死了一名士兵，接着冲入了议会大厦，他随后被射杀。斯蒂芬·哈珀总理星期三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说，星期三发生的袭击以及本星期导致一位士兵死亡的事件令他再次痛感加拿大不能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哈珀总理发表讲话之前的几个小时，加拿大议会大厦内出现了几十声枪响，一名枪手开枪打死了守卫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的一名士兵。现在人们对袭击者的情况还不清楚，那个人被认定是32岁的迈克尔·毕布，先前曾经被判过刑。在纪念碑处，目击者说，枪手打死士兵之后高举双手，似乎是在欢庆胜利。美国爵士乐手肯尼 ·G 淡化他对香港要求民主的示威者的访问，他说他并不是要表示支持抗议者。这位萨克斯手星期三前去香港的抗议地点拍照，并在民主的标语旁边做出了表示和平的 V 字符号。许多人把他的这一举动解释为表示支持，作为这种解释的包括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由此警告外国人不要参与抗议。肯尼发表声明，撇清他与抗议运动的干系，表示自己一点也不了解情况，并声言他兴致所致去了抗议地点，只是他在香港没有什么目的的行走。这位乐手本星期在中国的海南省举行了音乐会，他通过自己的脸谱网网页发表声明说，他只是想跟世人分享他对香港和全中国的和平祝愿。美国人杰夫·福尔在朝鲜被拘6个月后已经返回美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这星期我们和大家一起复习了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位企业界人士的活动，包括他们的会见和业务洽谈。我们复习的第一课首先是 Blake 先生在史杰饭店办理住宿登记时同接待员之间的一次对话。复习的重点是这次对话里体现的几种重要的语言功能，例如向对方提出要求，向对方确认某一事项，或者寻求对方确认某一事项等等。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at's right.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For example, a request is a language function.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Yes,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requests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We're also going to hear Mr. Blake an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checking in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接着我们复习 Blake 先生住进旅馆以后在电话上同 Epstein 先生的一次谈话。我们也要重点复习这段对话里涉及的语言功能，例如提建议、就一个事项表示确认等功能。这些语言功能在商务场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请注意，两个人在讨论业务之前先交换了一些寒暄的话。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When Mr. Blake got to his room, he called Mr. Epstein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meet with him. You will hear examples of suggestions and confirmations.
Yes,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y begin their conversation with small talk when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kay, let's listen.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下面是复习的第二部分。我们要继续复习过去播讲的内容，重点是工商界人士访谈和会话里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首先是Epstein先生和Graham女士之间的一段谈话。这次谈话是在Graham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请大家注意听双方在谈话里用了哪些语句，要求对方澄清某个问题或者确认一项承诺。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The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on Tuesday, June 11th.
In this conversation, we will hear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or confirming plan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Do you have a minute? Have a seat.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接下来,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两个人在谈话以后的第二天, 又一起在使节饭店的大厅同 Blake 先生会面。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June 12th.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hey are looking for Mr. Blake.
This conversation contains examples of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 It also shows how to interrupt politel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t's good to see you.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Sounds fine to me.
复习第三部分，我们首先要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一家餐厅共进工作午餐时的谈话。复习的重点是双方在谈话里使用了哪些语言功能来明确各方的立场和意见。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all take place at a restaurant. Mr. Blake is having lunch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we'll hear examples of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et's listen.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Yes, I see your point.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那次工作午餐结束后继续进行的对话。这次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有向对方提供选择的用语，有澄清立场的用语， 还有表示承诺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Mr. Epstein,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ave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offers, clarifications, and promises. The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Mr. Epstein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and Mr. Blake.
Okay, let's listen.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东部时间5:30，请听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美国正在向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争夺科巴尼城控制权的库尔德武装空投军事物资是错误的。科巴尼城就在临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境内。埃尔多安对美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空运武器弹药和医疗物品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原因是以降落伞空投的几个大箱子之一偏离了着陆点，被激进分子抢走。美军为了帮助库尔德武装，几个星期来一直在科巴尼城内外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轰炸。美军说可以肯定28次空投中有27次成功的把物资送到了库尔德人手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科巴尼城对美国这么具有战略意义。他说那里已经没有平民，只有大概2000名战斗人员。又有一名男子跳过白宫的围栏，这是过去一个多月来白宫第二次出现了入侵者。不过保卫总统的特勤处这一次在警犬的帮助下制服了入侵者。翻越围栏的那个人星期三晚上在越过白宫北面的围栏后被抓住。特勤处一位发言人说，那个人踢了一条警犬，但是被第二条警犬制服。围栏翻越者随后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白宫出入口封闭。9月19日，失业和无家可归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奥马尔·冈萨雷斯翻越白宫的围栏，跑过草坪进入了白宫内部，后来被抓住。另外，他的汽车里还发现有800发子弹、2把斧头、1把砍刀。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下令，从西非3个埃博拉疫情严重国家来美的旅客需要进行21天的健康监测，并且每日报告是否出现任何埃博拉的症状。这些人将是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旅客，这三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这项监测计划将于已经于星期一在6个美国东部州开始实行。这些地方是大多数西非旅行者的目的地，其中包括乔治亚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维吉尼亚州。这些旅客抵达机场后将得到一个埃博拉测试袋，其中包括一个体温计。有关官员说，埃博拉病毒的最长潜伏期是21天。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在此之前，一名枪手在渥太华打死了一名士兵，接着冲入议会大厦，他随后被射杀。斯蒂芬·哈珀总理星期三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说，星期三发生的袭击以及本星期导致一位士兵死亡的事件令人们再次痛感，加拿大不能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哈珀总理发表讲话之前几个小时，加拿大议会大厦内出现几十声枪响，一名枪手开枪打死了守卫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的一名士兵。现在人们对袭击者的情况还不清楚，那个人被认定是32岁的迈克尔·毕布，先前曾经被判过刑。在纪念碑处目击袭击的人说，枪手打死士兵之后高举双手，似乎是在欢庆胜利。接着他进入了议会大厦，然后出现了几十声枪响。美国爵士乐乐手肯尼 G 淡化他对香港要求民主的示威抗议者的访问，他说他并不是要去表示支持抗议者。这位萨克斯手星期三前去香港的抗议地点拍照，并且在要民主的标语旁做出了表示和平的 V 字符号。许多人把他的这一举动解释为表示支持，做出这种解释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由此警告外国人不要参与抗议。肯尼发表声明撇清他与抗议运动的干系，表示自己一点也不了解情况，并声言性质所致去了抗议地点只是他在香港没有什么目的地的行走的一部分。美国人杰夫·福尔在朝鲜被拘留6个月后已经返回美国，迎接他的是激动人心的家庭团聚场面。福尔星期三乘飞机回到了老家俄亥俄州的家园，与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流着眼泪拥抱在一起。平壤星期二突然释放了福尔，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近年来不断强化对国内各媒体平台的操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从电视到广播，从网站到微信，大众甚至小众传播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中宣部乃至各级新闻办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为了不留下把柄，来自宣传主管部门的命令指示大都以电话形式传达。但最近从中国国内媒体获得的一批电邮显示，中共对媒体的掌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在对香港战中行动的报道问题上尤其如此。时事大家谈今天为您揭示真相。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呢是现居美国的中国调查记者龙灿，龙先生正在旅途中，他通过 Skype 从美国犹他州参加节目。龙先生您好。
您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篇这个电邮的内容，让大家呢对来自上峰的这些指示、宣传报道指示有些感性的认识。9月21号，请立即查删香港学联罢课抗议政改学生领袖质问十个为什么一文。9月22号，习近平下午4点半会见香港访京团，可能会有重要表态，留意。香港学联罢课抗议政府的，我们一律不碰。9月22号，香港学生罢课之事，各网站不得报道，删除网上所有相关信息。9月26号，国庆期间要清理政治有害信息，清理香港战中负面舆情。10月2日，今天严格按照指示执行，指示主要是香港的评论和清理跟贴。10月2号。梁振英接受 CNN 专访，我们不要编译，等新华社等央媒发稿。涉港问题绝不搞自选动作，严格按照指示要求做。10月3号，报道提示多到发指，香港大叔含泪唱等你回来，首屏放了。好，龙灿先生，这组电邮呢是您通过您的渠道从国内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您看到这组电邮以后，对当前中共控制这个媒体这种严厉的行动有什么感想？
好的，其实我是记者出身，对这样的内部管控邮件我是非常熟悉，但是就香港战中这个事情，可以明显看出，这个管控已经细到了，就是已经精细化到了让人震惊的地步。比如那个，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21号是他们那个所谓反战中的媒体管控的第一波，就是开始的时间。然后从21号到那个9月21号到那个9月30号，这是他们的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称为就是禁的阶段。全面的到28号，28号是禁的阶段。28号到那个30号，它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期。到10月1号的时候，你就明显的看到，他就迅速调整了他们的一个战略方向，就从严禁到全力以赴的进行这种舆论防护。到10月3号的时候，你还能看出又一个调整，就是他们的那个从一个简单的舆论引导，又转到了一个迅速转到一个带有攻击性的全面污名化对手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三个阶段，它的那个界限是很清晰的，同时。他玩了一种我们称为就是所谓的媒体操控的这种组合拳，他涵盖了很多，他用了很多的形式，比如普通的党媒的报道，互联网的这种 转弯，还有就是这种视频音频这种带有艺术创作的这种形式，比如什么香港大叔喊内唱啊这种，还有一个甚至动用了动漫的一些手法，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全方位的一个组合拳，涉及到的人资源甚至到形式都是非常多样化的。像这样具有这种我们称为带有战略性质的这么一种全面的舆论的这种对攻，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这么系统。之前我当那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也见了那么多的媒体管控，像这样一个全景式的这种呈现，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是非常吃惊的。
嗯哼，好，谢谢龙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魏云超先生，那么刚才龙先生讲到呢，从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电邮的内容来看呢，中共这一次在这个战中行动之中呢，他采取的这个对媒体的这个控制呢，是从首先是禁止言论，然后呢是对言论进行指导，最后呢是进行这个他所讲的反攻。那么从这些步骤来看，您的感觉是什么？
这当然我们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其实这些禁令他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香港民众，而是中国大陆的受众。所以他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在头一个星期里头，他就是针对国内的民众，他就是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因为运动还在持续，他们不能够继续封锁，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转守为攻，就是就污名化香港战中运动，以及这个其实针对的目标还是国内民众。这个我们从这次一系列的这个战中的指示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特点。第一是级别足够高，这次是国新办直接以国评的笔名来发文，这种情况在过往当中并不多见。第二就是指示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同一个网站同一天可以连续收到好几次的指令，并且这次呢它的控制方式是非常精细，方式也非常粗暴，删或者发几条，发在首页或者新闻首页什么位置，标题能不能修改都有非常细致的要求。另外呢，这个指示的形式是很多样的，刚才龙灿烂先生也讲过，视频啊新闻啊评论啊各方位都来。另外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些指示它是不留死角，例如它要求关闭评论或者说发布预先安排好的评论，这个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控制。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它这次其实是用一种守土有责的方式来严防死守，例如直接指定官员负责某一个网站，如果不按照指令执行，例如不删除某几条评论，可能第二天网站就别想开了。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当局对香港战中有多么的紧张，看得出来对整个互联网的管制是多么的精细。
谢谢文云超先生。龙灿先生，我们以前也谈过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那么现在看从通过香港战中报道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及其宣传部门对于这个各媒体的掌控啊，就像这个温运超和你刚才所说的，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面对如此高压，中国的媒体人有没有任何选择？如果他们不去执行上峰的这些意见，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贯的，就是中共对媒体的管控从来都是非常严的，只是说这一次他表现的在操作层面表现的非常的表现得很细，甚至我们可以用专业点来形容它。其实刚才那个，你问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身上都已经有所体现。中部领域开始的，首先是比如对人员的管控，这个人员他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如果他的指令你不执行，体制内的所谓的就是干部记者的这种管控，你这个干部就被当了，你升官也就不带有用的机会。体制外的记者，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的记者，那就是直接把它放到新闻界，比如像常平、像校属、像我、像那个什么杨海鹏这些国内就是非常资深的一些中文记者，直接就把你给干掉，你不会有任何机会。然后对干部的管控，那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媒体的所谓的高管，在中国属于一个收入非常高的群体。他首先是 比如从1960以后，共产党他采取了一种做法，就是用足够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些人进行收买和捆绑，甚至利用相当程度的腐败对这些人进行纵容。但是如果你一旦违反，那就是非常残酷的镇压。比如前段时间有个例子，比如像沈浩这样的人，他曾经写出了《总理是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样的经典文章。但是在他某些层面，一旦看到他和共产党并不是100%的进行合作的时候，哪怕是你已经做了某种重大的一些让步，他依然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甚至对你进行给你构陷某些东西，让你牢狱加深。他们的这种控制甚至是镇压的手段非常残酷的，对记者的群体。然后我想补充一下的，就是刚才那个温云松先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那个前一部分他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内读者。其实是的，比如从那个21号到28号的这种严禁，它真的就是针对国内的媒体，因为它有一个背景，中共对学生的罢课是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都知道1960这个他们后面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血腥的镇压手段，让他们在全世界面前露出了他们的本质。其实只要涉及大学的问题，只要是涉及到罢课甚至绝食，他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国内的人知道的。因为他第一篇那个禁令是，我举个例，比如第一篇的禁令，第一篇文章那个什么问10个为什么，这篇文章最开始是他们内部推荐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所谓的学生领导，就是这个学生领导，他的背后这个学生组织，他本身是共产党在背后有一定操控的。这个人他是反战中的，至少他是很温和的在反对战中，表达一个反战中的情绪。这篇文章，共产党最开始试图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可以表达香港的某些意见的，但是后面他们发现这个触动了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这个罢课信息出现的这么一个呈现，把他们自己本身想推荐的这篇文章全面封杀。这是第一棒他们打到了自己人身上，但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更多的事情。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龙灿先生来回应一下。与此同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做调查记者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有一段这个历史，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如果比较一下，就中国现在的这个新闻自由方面呢，和前任也就是胡温时期，甚至跟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时期呢，这个比较之下，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更加的这个登峰造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它的这个普及呢，凭这个老百姓他们发声的这个管道渠道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使得现在这个中国新闻自由呢，构成了一个怎样的这个局面呢
？OK， 其实现在的局面是非常差的。从我当记者的从2000年开始当记者到现在这10多年，我有一个感触很深的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从2000年到2004年，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市场化的媒体当中，我们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就是，作为调查记者的话，我们有时候还能够做出一些让自己稍感满意的一些报道。但是从2004年到2008年，又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明显管控加强，但是呢，有些报道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比如我们就曾经做过，用长达1.5年的时间去做追踪周老虎啊，甚至做一些在国内做一些这种调查报道，甚至南方都市外做过安利员这样的精彩调查报道。但是从2008年以后，我就明显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连续出台了那个把以前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引导直接变成了一个舆论斗争，他把舆论引导这个说法呢变成了舆论斗争。然后从2013年开始的这种全面的反普世价值，一直到后面的抓大 V 抓记者，到今年的这种全面管控，甚至抬出了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叫周小平的这么一个社会流氓，作为他们的什么国家宣传方面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什么 代表人物进行表彰。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用邹小平这样一个如此低劣的，甚至连文字都低劣到惨不忍睹的人，去代表整个中国这种所谓的维新界的这么一个高度，这充分的说明，包括习近平本人，他的水平实际上和邹小平也处在一个同样的档次。他不希望社会上，甚至不希望记者圈任何一个人，在思想层面，在美学修养，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上超越他们。一旦超越他们，对不起，你只能出局。就是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后退，在新闻管控上的全面加强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
但是，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互联网似乎已经突破这种所谓中共的新闻管控。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一厢情愿的一个说法。共产党在新闻管控上，无论你是传统的纸媒、传统的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还是这种新的互联网媒体，他做到的是非常精细的。就互联网是的，我们开了一点点的口子，特别是在微博元年，在微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了微博改变中国。事实上，我们看到微博没能改变中国，先把自己给改变了，就是实名制，就是不断的删帖。
是龙灿先生，关于这个互联网的问题，特别是五毛党还有周小平等类的这些现象呢，我们在第二个话题当中还要做更详细的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西藏的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没有新闻自由，中共的腐败一定会流于形式，一边是腐败，一边是更厉害的腐败，就像当年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一样，即使是薄皮食草也杀不尽贪官。因为人的自私和贪婪是人的本性，怎样去开放新闻自由，用一种制度文化来约束人性的弱点，才是中共想做的。中共现在已经大官大官，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已经民心丧尽，他不论做什么都坏不来老百姓对他们的支持。
好的，谢谢西藏高先生。接下来请江苏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讲。
我只说两点。一个，香港现在是走上民主的阶段，香港这个未来就是中国将来的未来。我说的是，就是刚刚山东的那个李先生开始讲话了，他很粗鲁，
是他连他自己的人格都不尊重。
就是呀，我看下来他好像是共产党的爪牙，因为共产党嘛，蒋介石曾经说过嘛。就是共匪，他毕竟没有素质教养的。哎呀，其他我不说什么了，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江苏的张先生。文超先生，刚才我们谈论了一下中共对于国内各种媒体的掌控，那么在这次香港战中行动当中呢，中共对于香港、台湾还有一些海外的媒体也采取了这种渗透和掌控的这种姿态，你能不能根据你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香港这种舆论之间争斗的这种情况？
我想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到，特别是有些热心的网友把每天的各大报纸的头版放在一起，然后发布在网上，我们的感受就会更加深刻。例如在反战中和战中民众冲突的时候，你看文汇大公和香港的东方日报，他们就会说香港民众自发起来反对战中如何如何这种报道。当然台湾的对比也是非常明显，我们明显能看到某些叫中时之类的报纸，它的头版是完全不出现战中方面的情况，跟其他的报纸显然不同。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当局他对媒体的管控，它可能是真的是两手，一手对内的话它就严格控制消息，那对外的话它利用这种资本的力量的控制，然后去输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这也是香港人民面对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局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在今天早上 香港的苹果日报在街头的报摊被人分发点被人淋酱油，导致数万份的报纸被破坏，然后没法及时发售给民众。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为了这种打压这种新闻自由，打压这种资讯自由，当局是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明的就是直接的发送这个发布这种不同方式的指令来控制这些信息，暗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去操纵黑社会搞破坏，例如封堵苹果日报集团诸如此类的办法，这也是大家看得到的现象。
是温云超先生，还有一个我看到了一些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共的一些主流媒体呢接到上峰的这个旨意，中宣部或者是国新办的指令，严格禁止他们报道或者是刊登一些香港台湾艺人的消息，理由是他们支持战中或者反对暴力。名单上总共有30多个人，其中就包括非常大的明星，像刘德华呀、周润发等等。请你谈一谈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什么感想。
最新的名单已经更新到49个人。这个其实在意料当中了。现在对于当局来讲，就是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自己人，就说你要明确表态支持他们，另外一类就是敌人，特别是你跟不喜欢的人站在一起并且公开表态香港战中的话，你显然是敌人。那当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最拿手的武器当然是所谓的市场和资源，他如果截断这些艺人进入中国大陆或者削弱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艺人们的发展和他们的经济收入会受到影响，这对中国当局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拿手的武器。我想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加长，并且这个层面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层面，例如对香港的政治人物可能他们也会同样用这种方式进行控制，如果你合作那可能内地很多商业机会向你敞开，如果你不合作那你请你不要再进来，诸如此类的办法。
是，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对刚才山东那位听众的发言，我非常气愤，因为美国之音给咱们提供一个客观公共的平台，我们应该感到尊重各方意见。然后呢，他自己呢，正是一个新闻管控的受害者，他被洗脑之后啊，他就像疯子一样，在美国之音骂，而美国之音呢。作为自由的平台，能够播出来，说美国这已经，就是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龙灿先生，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宝山问了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关于明星，香港的一些明星由于支持战中被中共列为这个批评的对象，那么这个呢是想以此警示其他的明星，因为中共是拿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杀手锏，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会不会同样的这个方法使用在西方的这个媒体身上，那么西方媒体呢，西方国家是不是也会在市场利益等的这个驱使之下，最后呢是表示投降和屈服被和谐呢？
他们已经早就这样做了。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前段时间德国之声的苏玉彤被开除，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中共对于像对香港艺人那样的手法，实际上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启动了，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大外宣，叫媒体渗透战略，用了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广告费用，巨额的广告费用去收买，去危机公关一些重要的媒体人，然后把这些媒体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同情者，甚至变成到最后变成他们自己的发声筒，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目前这种做法在中共的这种做法对整个自由社会造成的伤害是很明显的。德国之声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
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结束对第一个话题，从对战中报道的管控看中共扼杀新闻自由的讨论。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有这个云超，抱歉没有时间给你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关注中共18届四中全会以及现在让全球变色的伊波拉色情。我是宝申，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宇宙，我们明天见。